就是说人能于中一心之意，端身正行。好，先看到这里。那这个是说明对治这个杀恶的方法，可以从两方面来说。第一个，一心之意，这是讲到意业的这个意业的这个对治。然后呢，端身正行，这个讲到这个身业的对治。所以这个身业跟意业是同时要对治。那首先讲到第一个比较粗的，就是身业的对治，端身正行。那根据这个了凡四训有讲到这改过篇啊，有讲到说我们改过啊有三种的方法。第一个呢从事项上改，第二个呢从理上改，那么第三个呢从心上改，相信各位这个都很熟悉齁。那单身正行，这个主要的就从事项上，就从事项上面去改，就是避开这种杀生的这种因缘，这种染污的环境，这属于事项上的改。那么从理上改跟心上改，就是指的这个一心之意，这个心，调整意业的部分哈。那所谓端身正行啊，这个从事上改，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了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至少我们看到众生，我们不应当不杀啊。这个消极的来说，我们对众生呢、不应当有杀害的这个行为啊。第一个。那么第二个的话呢，至少我们要这个吃素啊。我们一个修行的人啊，修净土的人。那我们呢对这个吃素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坚持，因为要吃肉的话呢，这个也是一种助杀。那当然如果说除非他这个初学佛的他获得环境不许可，那没有办法。不然一个真正学佛的佛弟子，我们应当有长养我们的慈悲心，不要有这种助杀的因缘，所以我们要坚持吃素的事情。第二个，那么再进一步的呢，我们再进一步的，如果能够吃素，再进一步的呢，我们能够放生。放生的话就是更积极的这种不杀的这种行为，然后再来最后一个呢，更积极的，除了放生之外，我们更能够护生，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切的细行呢，就能够注意不要伤害这个生物，保护这个小动物的这个性命。比如说，就像这个律上有讲到啊，我们出家人走路要看前面七尺的地方，看前面七尺的地方，不要东张西望。为什么呢？因为注意底下这个前面七尺这个地方啊，往下看看有没有小虫的前面。尤其我们出家人都住在山区啊，路上很多的小虫，很多蜥蜴啊，或者是蟾蜍啊，或者是这个蚂蚁啊，或者这个金龟子啊，很多的小虫。那我们走路的时候就看看前面七尺的地方，注意不要伤害到这个小动物。那么或者我们平常在大寮工作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在洗菜啊洗米啊，或者我们保存食物的时候，处理食物的时候，都要注意不要有这种杀生或者杀生的这个情况。或者我们在剃头发的时候啊，这个都要注意，剃完头发之后啊，不要把这个头发马上啊丢到这个水管里面去，因为我们这个头发就像这个针尖一样，那直接丢到那个水管里面去的时候啊，会把那个水管里面的那个小动物啊全部刺死。所以呢，我们应当把它收集在一起，然后呢再一起的埋起来，或者一起的把它烧掉，等等的诸如此类的，在那个沙弥律里面讲到很多的这个从身业上来做护生的事情。那么以上所说的这就是说从身业上的来端身正行，这是比较基础的。那再来呢，更进一步的就从意业上来改，就是一心致意，这是根本。那么一心致意的话呢，我想关于这个对治这个杀生的事情呢，这个杀生的过患，在经论上有很多的这种开示。那我们将这个经论上的种种开示把它综合起来，把它归类，还可以把它做个归类。那可以把它分为两个大部分。第一个呢就是视为这个杀生的过患，第一个视为过患。那第二个的话才是正式的对治。好，那么所谓视为过患的话呢，就像这个无量寿经里面讲到说，我们在对治我们杀生这个烦恼的时候，我们应当去视为说，我们要杀生的话呢，会有什么样的这个过患，包括这个现世的花报，然后未来世的果报还是余报。那比如说就花报，就杀生的花报来说，这个 就像优婆塞戒经里面讲到啊，这个杀生的人呢，现世的感召的果报啊，就是恶色、恶力、恶名，然后短命，然后这个财物的耗散，还有眷属的分离，哦，贤圣呵责，哦，还有人不信用，还有他人作罪啊，我们还要带顶罪，哦，种种的这种过患。什么叫第一个恶色呢？就是说我们要杀生的话，你看一个人欢喜杀生的话，他这个面色啊就表现得凶暴，哦，那这种凶暴的人呢，啊，那别人啊就不欢喜接近他，哦，你看各位看那个做杀生行业的人呢，啊，那个表现的这个面色啊，就是看起来就是比较凶恶的样子，哦，那或者喜欢杀生的人也是这样子的，哦，这是恶色。那么再来恶名呢，哦，欢喜杀生的人呢，啊，这个人他的声名呢，啊，也是不好的，哦，然后再来呢恶力，哦，这个气力的力，恶力就这个指说喜欢杀生的人呢，啊，他这个气力啊就会衰减，哦，就是因为这个杀生的原因呢，他对他这个个人的阴德啊很损的缘故呢，所以说他这个身体啊就非常的不好，恶力乃至于呢会短命，哦，这个会有短命，这个本来啊可以活到八九十岁，哦，因为喜欢杀生的原因呢就活到五六十岁啊就突然死掉了，短命的果报。那或者是呢财物耗散，哦，就是说本来他应该可以囤积很多的钱财，但是因为杀生的原因，哦，折损他的福报，那么福报折损的缘故呢，所以说啊他这个钱财啊也就是就算赚到钱财啊也守不住，好，比如说你看要喜欢杀生的人呢，啊，他可能身体就不好，整天看病，那这个就是财产啊会不断的耗散的。那再来呢眷属分离，好，那我们都不希望我们眷属分离，可是我们如果做杀生的时候等于在乖离啊，哦，其他众生的眷属，那我们这样乖离其他众生眷属的话，当然我们的果，我们的眷属也是被人家乖离、哦，被人家分离，哦，这是一样。乃至再来呢贤圣呵责，哦，一切贤圣啊，哦，都是不欢喜杀生的，哦，呵责杀生的，所以一个喜欢杀生的人啊，哦，自然啊 不能够与贤圣为伍，哦，自然与恶人为伍，哦，所以贤圣呵责。乃至呢，这个他人作罪啊横离其殃，所谓他人作罪横离其殃，就是说一个喜欢杀生的人啊在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声名就不好，所以当有这个杀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别人第一个啊就会想到他，然后给他加注种种的恶名在他身上，事实上可能不是他做的，但是就是因为他欢喜杀生，所以别人第一个就想到他，这个所以甚至啊会有王法牢狱，哦，今年这个无量寿经讲这个王法牢狱的这个过患呢，那这一切一切的都是属于杀生的花报，哦，今生的花报。那么果报的呢就是这个未来三恶道的果报，哦，这个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的果报，而且这个三恶道的果报啊因为杀生的原因啊果报啊特别的长，这个寿命啊特别的长，哦，前面啊花报是短命，但是三恶道的果报呢就是长命的果报，哦，果报特别的长。那从三恶道出来了之后呢，哦，也是一样短命啊这个多病啊这一切不可乐的果报，哦，都会呈现出来。所以当我们要做杀生的时候，哦，或者是说我们要对治我们杀生的话，第一个我们就要思维啊这个杀生的过患，哦，因为你要知道它的过患的话，你要正式的对治的话才有力量。比如说我们平常要是对治我们的烦恼，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在对治的时候啊好像没什么力量，这个心的藕断丝连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能亲见过患，我们对这个对于我们烦恼的过患啊不能够亲见，所以呢我们要透过经论的这个学习，然后去如理思维，然后来观察这个杀生的过患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很积极的来对治我们这一念的杀心。好，所以这第一个要思维过患，然后呢再来第二个就是属于正式对治的过程。那正式对治的过程的话呢又可以分为三个，第一个忏悔，第二个这个修止观，第三个发愿。 第一个，这个正式对峙的话，就是呢，第一个忏悔，就是说我们这个忏，就透过忏悔的力量呢，不断的拜忏呐，或者持咒等等的方法，然后来假借这个三宝的力量，来折损我们过去所造的恶业。那么在一方面的话呢，来折损我们这种喜欢杀生的这种等流习气，所以呢，这个透过拜忏来祈求三宝加倍啊，这个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第一个拜忏，那么再来忏悔的话，除了第一个拜忏之外，再来就是第二个，不断要呵责自己的这个过患，这个杀生的过患。比如说，当这个杀心一动念一升起的时候，就呵责它。比如说啊，我们在山上有时候啊，在夏天的时候都会很多的蚊子。那过去我们在家的习气，可能看到这个蚊子就会想把它给杀死。那当我们这个杀生的念头一升起来的时候啊，我们就要去呵责它，呵责呢我们自己啊，我们就说我们自己是个修行人呐，我们怎么可以有这样子的一种恶念呢？或者是呵责说我们是个出家人呐，我们怎么可以有这样子的恶念呢？然后透过这呵责，把我们这个恶念呐给转掉。好，所以这个是第这个忏悔的第二个力量，就是透过呵责，平常的呵责。那对峙第一个是忏悔，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修这个止观呐，来对峙它。那对于杀生的这个对峙最有效的这个观法呢，就是修慈悲观，就是观察一些众生呢、啊，就像我们是我们过去的母亲，那么透过这样子的这种观察呢，来对峙我们的这个杀生的这个烦恼，所以这第二个修止观的对峙的方法。那么在第三个呢，发愿，对峙的第三个方法就是发愿，发菩提心呢、啊。学人过去在常住的时候啊，有一天呢、啊，我跟我师兄在我师父疗房，那突然呢，我师父问我们说啊，问我们两个人说啊，你们看那个对峙淫欲心啊，要怎么对峙才好？然后我就先回答说啊，就修不净观啊。师父默然。然后后来呢，我师兄他就说啊，要发菩提心。结果我师父就对，就要发菩提心。那这意思当然也是说啊，这个修不净观还是要修，只是说在修不净观的这个同时呢，这个本体啊，要一直菩提心。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修行啊没有力量，觉得说啊，这个每天也是不断的修观，也是不断的拜忏，但是呢，这个力量啊升不起来，这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心中啊没有菩提心。我没有那种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所以呢，在修止观或者拜忏当中要有力量的话，我们要常常的来发愿发菩提心啊，像这个所谓菩提心很多的形象啊，像四弘誓愿，比如说你观察众生的苦，这个生死的苦或者杀生的苦，这个短命多病的苦等等的苦，然后发起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这样的这种誓愿。好，那么透过这样的誓愿的发起的时候，那么可以帮助我们呢、啊，这个在修忏或者修止观的时候，能够产生力量。好，那么以上就是说明这个对峙的杀生的这个方法，包括思维过患的这个前方便，还有正式对峙，好的这样的过程。那么这样的过程呢，就是属于一心致意，好，那从意业上来改。那么一心致意，我刚刚讲的是说，都从理上来这个改了哈，从道理上的这个推理啊，然后来转你的心，等到慢慢的用功成熟了，这个时候就能够从心上来改，就能够很任运的，当杀生的烦恼一升起的时候，马上就能够转念念佛，这个时候从心上来改，这个是最快的方法。好，透过这样的这个一心之意，端身正行，我们来可以翻对前面的杀生的恶业。但是还有一点，他底下说明的，独作诸善，不为众恶。所谓独作诸善呢，就是说啊，在修善法的这过程当中啊，有时候啊是很孤独的。当然在这个僧团里面还不至于。如果比如说我们来到这个世，来到这个离开僧团，来到这个人世间里面去啊，要修善啊，是很有时候是孤独的，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世间的人呢、啊，大部分的人呢、啊、都是邪知邪见，大部分的人呢，都并不认为啊，这个杀生啊，有那么严重， 甚至有的人觉得杀生啊，是有的人认为杀生啊是快乐的事情。那么在这种环境当中，要修善呢、啊，修这个不杀生的事情呢、啊，哦，那必须要有这个毅力。哦，比如说世间的人，你跟他说是个杀生啊，会有短命多病，他觉得说啊这个是无稽之谈呐、啊。或者你跟他说杀生啊，会堕落三恶道，他觉得这个是天方夜谭呐、啊。或者你说这，你跟他告诉他不要杀生，不要吃肉，他觉得说这个动物啊，生下来本来就是给人吃的，为什么不杀他呢？很多很多的这个邪见呐、啊，哈，这个都是世间人的邪见。所以在世间要修行不杀生的事情，必须要有这个智慧的抉择，知道这个杀生的过患。那么再来呢，就是要这个意志力啊，才有办法控制得住。所以必须要独坐诸善。在这个娑婆世界的秽土，修禅就是这样子。那么透过一心之意的意业，还有断生正行的这个身业的调整，然后乃至于独坐诸善的努力的修行的话呢，就能够翻对前面的杀生的恶。那么再来呢，翻对前痛的话呢，就是身毒度脱，能够度脱啊这个现世的花报、王华牢狱的痛苦啊，乃至恶色恶名恶力等等这种痛苦，这个是身毒度脱，翻对前痛。那关于这个，相信我们在经论里面或现实生活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例子的哈。像我们过去各位都知道，我们在经论看到一个这个小沙弥，7岁的小沙弥，他本来啊本来只有7天的寿命，后来就是因为这个救了好几万只的蚂蚁的缘故，结果呢，他就这个寿命呢延长到不仅就延长了80岁，而且这个80岁甚至在这个当中啊证了阿罗汉。那这个就是这个身毒度脱一个很好的例子。你看他本来短命多病，现世短命多病的这个花报，这个可以说余报了哈，现短命多病的余报。那因为救了蚂蚁，所以可以度脱了这种短命多病的这种余报。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反对前痛。第三个呢，翻对前烧，祸其福德，度世上天灵魂之道。就是说要能够修行不杀生的话呢，未来世啊，决定有可乐的果报。好，那可乐的果报，当然它的主体是福德了哈，因为不杀生可以得到福德。那福德的话，这个福德的这个力量支持，可以使我们得到上天，乃至于得到这个涅槃，这个涅槃的这个果报。好，这个不杀生可以得到这个升天的果报，在经论上也是很多了哈。就像我们知道，有两个比丘，一个比丘为了护持这个维系界啊，为了护持这个水里的虫的缘故，宁可饿死啊，也不喝这个有虫的水。那虽然说他为了这个护持这个维系界，护持这个水里的虫而死，但是呢，他结果升天了。所以这个杀生啊，不杀生呢、可以得到升天的果报哈，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事实的例子的哈。那么这个就是说明透过不，哎、透过这，这样的对峙呢，可以对峙啊这个杀生的恶，还有痛和烧的这个方法。好，最后结论视为一大善也。那这个就是说明整个杀生的这个对峙。虽然说这个净土法门呢、是一行道，甚至啊五逆十恶的人都可以往生，但是各位要知道啊，到了五逆十恶还能够往生，那毕竟啊过去生曾经栽培的大善根呢、那我们不知道我们过去生是不是曾经栽培过这个大的善根，那况且那个方法那个情况是个很险的情况啊，所以如果我们造太多罪业的时候啊，临终都会有障碍的。那临终有障碍的时候，我们如果过去没有这个善根，然后你说在临终的时候又能够提起正念呢、那是很难的。我们看那个像那个净土圣贤录啊，有记载，比如说有的人一生欢喜杀鱼的，临终的时候啊，这个很多鱼啊现前啊来咬他，那他因为过去的善根，他才能够念佛。那我们想，如果说我们欢喜杀生，比如说我们欢喜杀鱼，那我们在临终的时候的鱼啊，这个来讨命啊。在那种恐怖的境界当中，我们还能不能够升起念佛的心呢？这个都是很大的问题的，所以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对于杀生的事情，一定要好好去对治。那我刚刚讲到护身，虽然说我们没有这种 粗重的这种杀生的事情，但是对于维系的这种杀生的事情还是要注意，因为毕竟都是伤害众生的生命，都要避免。好，这讲到第一门，这个杀生的对治。接着呢讲到第二门，偷盗。这个偷盗的这个过患，还有偷盗的这个对治。那第二门的话呢，也是首先讲到第一颗名恶，说明这个偷盗的这个恶法的这个恶啊、痛啊、烧的情况。我看到经文，佛言其恶恶者，世间人民、父子、兄弟、世家、夫妇，都无义理，不甚法度，奢淫骄纵，各欲快意。请看到这里，第一个是总标，总标与总标，佛言其恶恶者。那再来第二段呢，辨这个辨明这个恶和痛和烧的情况，先说明这个明恶，这个偷盗恶的情况。恶的话呢，先讲第一个明造恶人，就是世间的人民。那么世间的人民呢，当然之间的关系包括有父子的关系、兄弟的关系，还有世家同家人的关系，或者夫妇的关系。那么世间的人民呢，就是能够造恶的人。第二段呢讲到证明造恶，证明造恶当中分为三段。第一段的话呢讲到他们不修善法，就是都无义理，不顺法度，他们都不修善法。所谓都无义理，这个义理呢讲到就是随顺这个道义的这个正理的，叫做义理，随顺这个因果啊，这个道义的这种正理称为义理。比如说这个，比如说世间的这个家庭里面，父慈子孝啊，兄友弟恭，这是合乎这个世间的这个世间的义理，这个世间的义理。好，那这是都无义理。然后呢不顺法度，这个法度的话指的是这个社会上的这种王法的这种王法的规度，王法的这种度量啊，规度，这是世间的法律的这种制度了。第一个是义理，是说人之间的这种人之间的这个通途的这种道义。然后呢法度化指的是这个世间的法律的这种制度。那比如说这个杀生偷盗做这个事情的话，也是违背世间法律的制度，所以称不顺法度。所以第一个讲到他们不修善法，第二段呢讲到他们造恶业，就奢淫骄纵，各欲快意，奢侈，然后淫呢做成了淫秽的事情，然后骄慢，放纵自己的身心。那么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呢，只是为了各欲快意，各个希望啊能够啊快，使他们那个快意，就是说使他们快人的欲意，就是说使他们那个内心的欲心啊能够得到满足。因为为了使内心欲心啊得到满足，所以他们造作奢侈啊淫秽的这种行为，骄慢放纵的行为。讲到第二段造恶的情况。那么接着呢第三段正在详细的正式说明他们这个怎么样造作这个偷盗的行为的这个方法。我看到经文，任心之志更相欺惑，心口各异，言念无实。先看到这里，这是一个总说，总说他们这个偷盗的行为。任心之志，这个放任他们的这个私心，这个自知就放纵，自我放纵他们的这个私心，称为任心自知。这个任心的话，这个任的话代表说他在造作这样罪业的时候是没有惭愧的，放纵的，所以称为任心，一直没有惭愧的心来放纵他的这个欲心。然后呢人与人相处的话呢，就是更相欺惑，更相的互相的这个诈欺，互相的这个迷惑，以这种迷惑的方法来诈欺对方，成为欺惑。所以呢表现在外就是心口各异，言念无实。心口各异就心口不一，内心所想的跟嘴巴所说的是不同的，是不一致的。所以说也就是言念无实，言语啊跟心念啊是都不实际的，是不真实的。好，那么在这个总说他们这个在造作这个偷盗行为的时候是放纵的，是没有惭愧的，然后呢是不诚实的，这种不诚实的心，就是那种心内心所想的跟嘴巴所讲的是不同的，一直这样的心来造偷盗的罪。 好，那么接着呢，讲到他这个偷盗的行为，好，来别名第二小段呢、啊，来别名他偷盗的行为。那偷盗行为的话，又分为两部分。第一个讲到他对上的不诚实，那第二段的话呢，才讲到说明他对下的这种欺瞒的情况。首先看到第一个对上的不诚实的情况，看到经文。宁产不忠，巧言愚昧，这对上的情况。这个宁的话呢，是说这个口出善言呐、啊，但是呢，心怀恶计。所谓口出善言，心怀恶计，就是说这个他嘴巴讲的话都非常的好听，哦，讲的对上面的人讲话都是哦这种赞叹的话，都是那种谄媚的话，非常好听的话。但是呢，他时常的内心的动机啊是有目的的。是想要利用这个上面的人来满足他的私欲啊，这个佞。那么谄的话呢，就是富藏自信。说富藏自信，就是说他那个内心的真实的想法覆盖住的。好，所以跟佞跟谄实际上意思也是很接近哈。就是说佞是表现在外的是善良的语言，好，都很好的态度，但是内心呢是这种不真实的。那么谄的话是讲到说他这个，所以说他是不富藏自信，他是不真实的。那不忠的话呢，是说他这个行为啊没有信用，他这个嘴巴说的跟事实上做的是不一致的，不忠。那么巧言愚昧啊，巧言愚昧也是一样，跟宁产不忠也是意思一样，就是说他表现在外的都是很善良很美好的语言，这个像语言这个言辞或者相貌，但是呢，事实上的内心的动机啊，都是为了个人私欲，好，这对上的情况。好，为了他达到了他这种偷盗，这个欺世盗名啊，这个盗名盗利的这种目的，所以呢，他对上的人就是这种表现非常谄媚的样子，然后希望能够利用上面的人，好，这对上的情况。接着我们看到下面的经文对下的情况。既嫌谤善，陷入冤枉，主上不敏任用臣下，臣下自在积伪多端，见惰能行，知其情事，在位不正，为其所欺，妄省忠良，不当天心。好，看到这对下的话呢，为了怕底下的人啊，哦，爬到跟他一样的这个一样的地位，哦，或者是超过他的地位，所以呢，既嫌谤善，哦，这个嫉妒贤明的人，然后毁谤善良的人，善良的这个众生啊，那怎么做呢？怎么样毁谤呢？陷入冤枉。所谓陷入冤枉，就是说用种种卑鄙的手段，然后呢来陷害他，那使这个善良的人呢、啊，他这个失去他这个声名地位，成为陷入冤枉。那这个古代很多这个例子啊，你看那个古代的像这个古代的什么？很多的这个奸臣啊，他们都是这样子，为了保存他们这个地位啊，然后这个谋害这个忠良啊，这个古代例子很多了哈，现世的例子啊当然更多了哈。然后呢，他们，然后接着底下这段文是说明他们怎么做，怎么样陷入冤枉的方法。主上不明，任由臣下，臣下自在积为多端，就是说主上就是在上位的人啊，他们不明。他不，就是说他被蒙蔽了，他不明白这个事情的真相，那么或者是说他本身啊智慧不够啊就不明，那么所以呢任用臣下啊任用底下的人，那么因此之故呢，相对的臣下就能够自在的来造恶业，然后所以呢造恶业的时候呢积伪多端，积伪的话就是巧言令色的哈，这个他表现的美好的这个颜色语言，但是呢事实上是不真实的，从积伪。多端就是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不同的这种形象成为多端，用不同的很多不同的形象来做这种积伪的事情，成为积伪多端。那么见惰能行，知其行事呢？就是说见惰，这个见惰这个惰是这种猜测，见惰就是说猜测这个在上位的人的心，成为见惰。能行呢？能够行他个人的这种私欲的那种恶，能够行他个人的恶行，哦，所以见多恶行就是说他能够揣测上面人的心意，然后呢来 来造作他个人的事，用恶行，称为见惰能行。那么知其行事，知其行事就跟见惰意思一样，就是说知道这个其，这个其的话，知道在上位人的的这个性，称为知其行事，或者说知道这个时事，能够知道这个局势啊该怎么做，然后能够掌握时事，也可以，也可以称为，也可以这么讲，知其行事。好，他就是这个是说明他怎么样来。怎么样将其他人陷入冤枉，来陷害他人的方法，就是因为祖上本身不明白，那底下的人呢，他能够揣测上面人的心意，所以呢，能够利用这个形式，然后来陷害这个忠良的人。他就这样做。那接着呢，更进一步的分析，为什么他能够有这样的力量？就是因为在位不正，为其所欺。望神忠良不当偏心，就是因为在位的人呢、啊，在位的人为什么会被他所利用？为什么不明为他所利用呢？因为在位的人呢、啊，本身呢、啊、行为就不正。你看古代的那个奸臣呢、啊，他要陷害忠良，他欺瞒皇帝，他陷害忠良，当然本身皇帝啊，本身行为就有问题啊，因为本身一个在上位的人本身的行为就不检点，这个私欲就很重。这个个人的行为就很不好，所以呢，底下的人就随顺他的习气，然后来教导他，然后来放纵他这个在上位的人，去做一些这个不检点的行为，不好的事情。那所以说，因为在位的人本身行为就不正，所以啊，很容易的被底下的人所欺瞒。所以当然，在位的人本身要是做得正的话，那他自然就能够。和这个比较好的这个正人君子相感应道交啊，然后这一些命产不忠的人呢、啊，就自然就没有办法发挥他的力量，所以这根本原因就是在位的人本身就行为就不检点了，所以呢，因此是故望神忠良不当偏心，这个上位的人跟下面的人合在一起啊，来损害虚妄的，来损害这个忠良善良的人，不当偏心呢，就不当了，就是说。这样的这种行为呢，是不符合因果律的。好，那么这是说明对下的话呢，就是因为为了要保持，为了得到他的这个声名啊、地位或者这个财富等等的，所以他陷害一些善良的众生，这对下的情况。好，那么这是第二个，讲到他别名啊，他这个怎么样创造这个偷盗的行为。对上对下，怎么样创造这个偷盗的行为？那么再来看第三小段这个结论：臣欺其君，子欺其父，兄弟夫妇中外之事，更相欺狂，各怀贪欲，嗔恚愚痴，欲知后己，欲贪多有，尊卑上下，心趋同人。这个结论啊，这个总结前面所说的这个偷盗的行为。那么先总结他这个偷盗的这个相貌，就臣欺其君，这个下位的。欺瞒上位的人，子欺其父，兄弟夫妇中外之事更相欺狂，这个都是一样。这个知事的话呢，讲到这个亲友，这个就是亲朋好友啊，称为知事。中外的话，中国中的话只是内，比较熟的这个亲友，外的话呢比较疏远的。不管是父子关系、君臣关系，乃至夫妇、兄弟、亲友这些关系，大家都是互相的欺狂。这是他们这个，这是总结这个偷盗的这个相貌。然后呢，讲到这个他们这个内心的意志，各怀贪恚、贪欲、贪烦恼，称为嗔烦恼、愚痴、痴烦恼。那么欲知后己，怀着贪嗔痴，然后呢，希望自己得到很多的钱财，称为欲知后己，然后欲贪多有。然后不管是尊卑上下，心趋同人。那么以上就是说明证明造恶造这个杀生这个恶业的这个情况，对上对下的情况，还有他们内心的这个状态。那么接着呢，看到第三段明造恶之过，造恶的这个过失的哈。那么在这个当中啊，举了种种不同的过失的哈，我们来分段的这个介绍。先看到第一个这个灭亡的过失，看到经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亲属内外，作之灭族。 因为这个偷盗的原因，他为了偷盗，前面可能造了很多的这个欺狂的事情，然后会造成很多的恶业的事情。那当这些事情发作的时候呢，他感召的果报，就是这个花报啊，就是破家，这个整个家庭的败坏、亡身，乃至他个人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生命的失去、亡身。那纵然是破家亡身呢，但是事件的人仍然是不顾前后。所谓不顾前后，这个前跟后的话呢，这个前的话是这个众人这个人前啊，众人的议论，这个大众的舆论。那么后的话呢，指的是这个鬼神，这个鬼神的这个责罚。然后亲属内外坐之灭族，这个亲属有内外亲属，就所谓内外亲属，就是说有内就是比较熟的，外呢就比较疏远的然后这个因为个人的这个造罪，所以呢这个他周遭的亲属啊，也因为他的原因呢、啊，也跟着遭殃所以亲属内外坐之灭族，坐的话是因为的。知的话，那指的话，指的是说这个恶人，那个造恶业的人，就说亲属内外，就是他内外亲属，就是因为这个人的造恶业，造这个偷盗的恶业，然后甚至这个受到连坐，然后也跟着丧失性命，也跟着破家亡身。所以这说明第一个，这个破家亡身，这个灭亡的过失，造恶的过，第一个。第二个呢？讲到这个与众生结怨，看到经文，或使世家之事，乡党势力，渔民野人转贡从事，更相迫害，愤成怨结，怨结。或使不管是世家的知识，这个知识指的亲属，这个世家就是说同个家庭的同个家族的这个亲属，或者乡党同个乡的人，或者势力。或者一般的市里的，或者渔民野人，就转贡从事。转贡从事就是说，大家看到这个人在造罪之后呢，别人也跟着学习，就是所以说，这个讲渔民野人嘛，就是说这些人呢、啊、没有智慧，看到前面的人在造偷盗的罪业，觉得啊，这个他因为偷盗，因为这样子的不真实的行为啊，所以他得到财富，所以其他人也跟着学习。所以转供从事，那么转供从事的时候呢，更相迫害，因为别人跟着学，所以那别人跟着学的缘故呢，甚至侵犯到之前那个人，之前造恶的那个人，所以更相迫害，所以彼此呢，因为这个原因，分成怨贼、怨结啊，彼此就结怨了。就是说前面第一个人造偷盗的罪业，别人看的时候也跟着学，那跟着学了之后，结果。侵犯到了第一个人，结果彼此就结恶因缘这第二个过患，跟众生之间结恶因缘。那么再来的话呢，讲到第三个，讲到这个财富失去的痛苦。我看到经文，富有坚其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境，无所事乎，独来独去，无以随者。善恶祸福，生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途，然后难悔，当复何及？这讲到第三个，这个失去的痛苦。富有，就是说他在富有坚持不肯失语，他在世的时候不断的累积财富，他累积到财富之后呢，就很坚定，很爱惜啊，不肯施给一切的这个众生。所以他的这个财富是爱宝，是贪重的。然后为了追求财富的时候呢，辛劳生苦。你看他为了这个追求财富，为了保护财富，他一生是这样的辛苦。但是呢，这个辛劳辛苦底下改成句号但是呢，等到临终的时候，如是至境就是临终的时候呢，无所事乎。他临终的时候，他这个财富啊，并不能随他走，所以他这个临终的时候，他事实上他是没有可依赖的，这个事乎是可依赖的。因为他一生为了这个追求财富，造了很多的恶业。所以他临终的时候，并没有这种善法的这种功德来做他的医护，来保护他，使他能够投身到善处。然后呢，同时啊，他独来独去，无依随者。他一生追求的财富， 努力所囤积的财富带什么也带不走，他只能独来独去。所以独来呢，就独来到这个未来世，那么独去呢，指这个现身啊，独去，个人现身独去。那么无意随者，他这个追求财富，那么这个财富呢是不能够跟随着他，或者呢他为了他的亲属，为他的家人啊，来用不正当的手段来榨取财富，但他临终的时候，他所爱的亲属啊也是一样不能够随他而去，我说无意随者。但是相反的，什么呢？什么是什么能够跟着他而去呢？善恶祸福，罪命所生，罪命所生。好，这个善恶祸福，好，这个善他所造的这个善恶祸福的这个事情呢，哈，罪命所生。好，就是说这个追就是追随，好，追随这个命的话，这个天命，天命当然指的这个业力的，追随这个天命呢，好，所以会使他来去使他去投生。那就是说他能够带走的呢，就是他过去生他今生所造的善恶祸福。那这个善恶祸福的业因会追随着这个业力，这个天命的业力，然后呢来引导他来投生。所以这个善恶祸福的业力啊是真正能够随着他走的。所以呢，因为这个善恶祸福的缘故，所以他投生祸在乐处，这个人天的乐处，或是苦毒，善恶道的苦毒。但是到苦毒之后呢，然后来回当复合集，就是说等到他临终的时候，这个地狱象限，因为一生的造业，临终的时候地狱象限，这个时候他发现到说他一生的财富，然后一生的这个所累积的这个眷属，声名地位，那什么都带不走，但是他为了追求这个财富等等的，他却造了很多的恶业，那么真的能够带走了，只是呢这一生的恶业而已。他必须为他这一生的所造的恶业付出代价，然后他临终的时候地狱上限，他知道这个他地狱，他要到地狱了，然后呢一生没有造善业啊，也没有修净土，所以呢临终的时候在后悔啊，他临终的时候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所以然后来回当复合集啊。那所以这个讲到第三段，这个失去的痛苦，在临终的时候失去这个财富啊或眷属已经很痛苦了，然后在失去财富跟眷属的同时，又知道说他能够带走了只是一生的恶业，他必须要去受用这些恶业的痛苦的果报，那么这样子的使得他内心呢更加痛苦。所以这个像古德说啊，万般带不去啊，唯有业随身啊，他临终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好，先讲到这个地方，下课休息十分钟。好，各位请翻到讲义110面。那我们接着呢讲到这个名造恶过当中的第四个过患。